对于台北的美食，我一直以来都不抱着期待。
我说有这么糟哦？我自己在台北住了十多年吧，我觉得还行啊。对啊，
你倒是说说台北有哪些比较厉害的美食？我知道好像没有啦，已经吃那么久了，
就是我就是觉得台北食物偏贵。好，这我自己真的是这么觉得，连茶都要贵5块钱。
台北的东西就是贵又难吃啊，没有别的啦。
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到难吃啦，
就是只要东西一出了该县市到台北就会变难吃。
哦哦哦哦，
这是既定的印象。
这个应该是说，我在台北如果看到那个挂名地名的食物，我绝对不会进去吃。
那一定是走位的啊。
对，什么台南蛋仔面，
对啊，什么彰化霸丸，
对，
这一定不是
高雄奇鱼藕莲这种的，千万不要进去吃。
那一定就是走位的美食、啊，
完全不行，
哦、不能称为美食，那只是那个充其量只能说是食物，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
而。
而
且他们在学区附近特别多间，
对啊，然后说主打什么哪个地方的有名的小吃，那根本就是。不有名
所以挂着地名的我都不会进去吃。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一集呢？
欸，对啊，你为什么会突然提这个？
这一集让我很有感慨的是，因为我在刚开始不是说台北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对不对？
对。
然后这次就是我特地上了台北，然后其实是想要找我的硕班同学，然后去见面啊，聊聊天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台北有个地方整条街都还蛮好吃的。
整条街？
对，因为他好像听他说他好像从小就从那边生活，
嗯，
所以他很知道那附近的环境。然后他问我说，嗯，我有没有去吃过。
好，
我说我连听都没听过。那我在放暑假之前我就跟他说，那我可能要暑假早一天找一个时间去找你，然后麻烦他带我去吃他所谓的好吃的那条街。
所以是就是你有耳闻他讲。
对，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其实有上网做功课，
OK，
然后我有查往那个 Google 嘛，然后有查那个 YouTube 啊，
嗯，
然后我发现这个真的是我只能说我真的是相见恨晚
这么厉害。
因为我直接跟听众朋友说好了，
嗯，
这条街就叫做缅甸街。
缅甸街这也是地名啊。
欸，那个它原本的街叫什么街？华南
华阴
啊？不是华阴街啦，
华南街，
华南街吧？我应该没记错，我看一下，这讲错
就是华，
讲错就好笑了。华新街
啊，华新街，
哦，对不起，
对不起，
忘记了，我只记得是缅甸街。
对，我也记得是缅甸，
因为它整条路都是卖缅甸的食物，那也不是所有店都是卖缅甸的食物，是大部分都是。
其实你稍微过那个转角，你就会觉得那条街的风格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个气氛就不一样，
对，气氛不太一样，
连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
空气充满了甜甜的感觉，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缅甸街吃到了一些还蛮不错吃的美食。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其他更想要推荐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哦，然后这我们要先讲一下他在哪里啊，就是你坐
在台北吗？
没有啦，基本上他应该算新北。
他在新北，
对，
他在新北的
南四角站。你从南四角站还要再出来，该走路10到15分钟左右才会到，可能会有公车，可是因为我们是乡下手，我们不太会利用公车，所以我们就是走路过去。
没有，我们是搭11号公车
啊，对。
然后大热天，两个人走到累的要死，又好热。
哦，可是到那边吃东西真的很开心，
是真的非常开心哈。我们就听众朋友听我们娓娓道来。
好，
那首先节目之前，我好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额外的事情。欸，我们节目有人留言欸，
啊，
你有去看吗？这个留言我不知道是谁，因为他不会显示是谁留言的
哦。我没有进去看啦，因为那个账号是绑在你这里，
你也可以进去看啊，你有我的账号啊。哦，密码哦，
对啊，密码忘记了。
欸，你要跟我要密码啊？
我就因为我电脑那个暂存那个密码不见了啊，
哦，
所以我现在就进不去。
你要跟我讲啊， 应该这么说，自从我们节目上架以来，我就很少去看留言，因为我本人比较玻璃心，很怕会出现一些什么谩骂留言。然后后来我第二季开始之后，我上网整理一下，才发现，其实有人留言。然后比较早是2021年的3月的时候，然后他是留给你的，对，他是说什么你的粉丝包厢应该是你的亲友团啦，
一定是，
对，然后都没有提到我们或是这个节目。然后后来在2022年7月的时候又有一篇留言，隔好久，他是写说喜欢听你们闲聊乱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你们上架。哇，天哪，我听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留言是谁留的，但是我even 也有可能是我亲友团留的，但是真的不管是谁留言，这真的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感谢。对，我就觉得看到这里我就觉得
你很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毕竟我们节目是个默默无名的节目嘛，
对啊，
我们节目的听众数大概不超过十位数，甚至连五都不到，
应该有五啦。
对，然后我们这么没有名气的节目，竟然还有人留言，然后就是也为了我们在等我们上架。我觉得看得蛮开心的，
好，
真的是每一篇正向的留，应该说正向啊，正向的留言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鼓励跟支持，
觉得窝心，
就觉得啊，终于有人期待，然后被期待的感觉就是说啊，好，那我要继续更努力，我要继续做更多东西给大家听，这样子，
所以欢迎大家来留言哦。
对，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心得或想跟我们说的，都欢迎留言。那也很谢谢2021年这位朋友跟2022年这位朋友的留言。那你们留言呢？因为你们的留言，我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做更多我们想做的事情。好，以上就是我们的额外的分享。那接着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刚刚讲哪里？
刚刚讲到我们讲华阴街在哪里？
华阴街？
华
新
街？华阴街是哪里啊？
华阴街是那个金站附近
哦，
有一个叫华阴街哦，它叫华新街。
华新街，不好意思，再次证明华新街。
华新街的那个缅甸街，
对，它基本上会叫缅甸街，是因为那边都是从缅甸回来的华侨居多，
真的，
对，所以他们在那边开了很多店。
没错。那我们第一天去的话是想必当然是我那位同学来引路
地陪。
对，
我们真的很感谢有这位地陪，超赞的，
我真的感谢你耶，这边我们说慢同学，我真的是太爱你了，尤其是你介绍我们这个这么好吃的食物
哦。然后他带我们，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说你可以在那边买了以后拿去别
家，真的，他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带别家店去另外一家店内用。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啊，这样不是很不礼貌吗？
是不是近代外食？他说没关系啦，大家都这样子。
对，所以他就先带我们去了一间云南小吃。
他第一间是那个他先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云南小吃的那个叫什么豌
豆
粉。
对，
豌豆粉。然后我大概形容一下豌豆粉的感觉，就是很像那种荤屌，是不是？
有点像，
然后也很像那种黄色版的那个萝卜糕，黄色的台式萝卜糕，它是黄色的。
对，但是那黄色会让你觉得有点诡异的黄色，
对，
就有那种青黄绿色，黄绿色淡淡的。
它是吃凉的哦。
对，然后虽然说它叫粉，可是它不是冬粉，也不是花生粉，
它也不是粉末。
对。它是一块块状的，然后切成很大条，跟
切成长方体的样子。
对，就是跟板条一样粗，可是比板条更厚。
对
对，然后所以有点，我自己个人吃起来，我觉得有点像在吃那个姜桂，可是
有点像，也很像台式萝卜糕哎。
对，然后就是，可是它更滑，
它更 Q，
对，更 Q。
然后我觉得在夏天吃这道非常的开胃，
真的很爽。
它的酱汁，我觉得它的灵魂是它的酱汁哎。
哦，那酱汁很厉害，你要讲一下那酱汁该是怎样？
我不会用嘴巴形容，因为它酱汁真的太神秘了。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有点像是清酱油，然后再加花生的感觉。
不止，它有椒麻的味道。
哦，那应该是
它有一点点椒麻，
有在加更多东西。
然后它酱汁是很没来跟你客气的给
啊，对，超多，
然后还给什么一些腌洋葱，
对，他还有给腌洋葱、
凉拌洋葱，可是我因为我不吃生洋葱，对，然后酱汁给超级多，然后他的那个 它不是有那个盒子吗？
对啊，
那盒子也是装到爆炸
的。对，那是橡皮筋收不起来、欸，
就沉甸甸的感
觉、啊。对
啊，
就整个像那个盒子是蓬起来的，然后打开就是这样整个弹起来，對，
沒錯，
然后酱汁再撒下去，那酱汁都快要满出来，根本是呈现一个那个细那个液体系数膨胀的那个叫什么忘记了那种
程度。那个酱汁已经到了那个什么，忽然忘记那个词叫什么玩意。
满意液体意？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哦、oh, ，我看到了，嗯，就是那个叫表面张力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表面张力已经是极大系数，对，紧绷状态，
对，然后他真的是给了非常多，然后因为那家店正逢疫情的关系，他不给内用
哦，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食物就是先买了，先带着，
对，
然后他就带我们到另外一家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元宝奶茶馆。
元宝奶茶馆还蛮多 YouTuber 推荐的、
哦、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讲它是什么字，你自己查。然后因为我们刚到台北的第一站、嗯、我们根本都还没吃东西、嗯、所以我想说我蛮期待是说今天到底要吃什么、
哦、而且我们是在大热天走过去，就差不多中午时候、哦、所以我们已经流了满那个满身汗，然后汗流浃背，然后进去冷气房才刚坐下来，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因为天气太热就觉得不一定会有胃口，对，可是看那个打开来，哦，真的必须说，你吃了一口以后你就一直吃下去，因为它实在是太舒服了，
它很开胃啊。
对，
我们在元宝奶茶馆吃了些什么？
我们吃了，我们有点了奶茶来喝。我们
是什么奶茶？
它那个奶茶就它叫什么奶茶？
新加坡奶茶
啊，对，新加坡奶茶。对、我们点了新加坡奶茶来喝，然后另外我们还点了它的 Q 饼。然后 Q 饼我们点了、那个、
有一个砂糖炼乳、嗯、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咖喱鸡。对，
我觉得甜的比较好吃耶、欸
欸、我也比较喜欢吃甜的，
我觉得砂糖跟炼乳这两个都不错，
应该说炼乳真的是极致好吃，
百搭，
对，
百
搭，
真的。
可是砂糖让我有点惊艳，不过我还是个人比较偏爱炼乳，可是砂糖真的让我有讶异，
我就两者可以合一耶，就是砂糖炼乳口
哦，甜上加甜，
可是很好吃，因为有炼乳的甜，然后加上砂糖的口感
啊、哦，对，砂糖是那个口感，
对啊，就刷刷的那种口感，
对啊，
然后加炼乳那个甜，嗯，就觉得好令人开心的一道，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是加就算你加砂糖吃，我原本会以为会很死甜，结果不会
。
对啊，
而且我原本也担心说它的一份会很大份，嗯，但结果来一份就小小一盘，
小小一盘，
我想说这怎么够吃？
可是其实我觉得还蛮有饱足感的、欸，
那个大小应该就是稍微开胃，
对、啊，
然后吃个东西这样子，但是。嗯，虽然是算是开胃小菜，但是我觉得它是做的非常的厉害。
嗯，我觉得以下午茶选择而言，我觉得它好适合哦。
对，它很适合当
对下午茶
餐间的点心。
对，然后哦，然后那新加坡奶茶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加咖啡，
那不是那个吗？鸳鸯奶茶了吗？嗯，
好像
也是。我猜新加坡奶茶应该有它的独特的秘方。
对，可是我们那天喝就是他说是有加咖啡的奶茶。
我其实对奶茶没什么印象，我对那个饼比较有印象。
也是啊，
因为那饼真的太惊艳了。
那饼真的很好吃。
然后好，然后刚刚不是讲到说那个去别家店带来这家店内用，
对啊对啊，
我就在元宝奶茶店里面就吃了那个豌豆粉。
对，豌豆粉真的是。
然后那次还请那个老板帮我们丢对
好
有吗
没有啦，我们拿到下一家了啦
请下一家老板帮我们丢
更糟糕
真的很过分耶、欸、
对，我们拿去下一家，
真的不得不说那豌豆粉真的是我个人就是会想要每天去买的一道菜、
我觉得它真的好适合买一份冰在冰箱、
对，就是早餐吃，然后中午吃，然后晚餐也吃，
我觉得它刚开胃小菜或者是下午茶真餐间
还蛮适合的，
对，很适合，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豌豆粉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汤汤水水太多、它很容易如果溢出来然后又不好洗、
对啦，
它会一个油渍在上面、所以如果吃这道料理的人可能就是要要有个盘子或是卫生纸准备多一点，不要滴到身上了、
因为它毕竟那个滑滑的啊、然后其实要说好夹我觉得不算太好夹、
咕溜咕溜的，
对，可是真的吃下去很爽快，就 夏天吃。
我其实第一次吃它，我真的觉得很惊艳。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它是它的酱汁真的是香料调得很好。
对耶，對、啊、而且它那个酱汁啊、嗯、你吃完之后不要倒掉、哦嗯、就是拿搅本或是沾那个算那种那种蒜泥白肉
啊，那个
沾那个肉
感觉也不错哦，
也会很好吃。所以那个酱汁也是真的是要留着的。
但它酱汁上面有撒一些那个
芝麻、
啊、芝麻或者是花生，我只知道有花生、啊、
有芝麻跟花生。
对，然后所以说那增加了那个豌豆粉的口感，然后你那个、啊、然后你夹豌豆粉的时候，如果你上面厚厚一层，我真的觉得超赞，请搭配，一定要记得这样搭配来吃。
真的真的，我觉得尤其是你们住在台北的人，如果没有去吃过的话，麻烦听完这一集赶快去吃。
真的，我真的是觉得我吃了那一趟以后，我觉得我在台北真的白住了十来年。
真的你，而且我去台北去那么多趟，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个地方。嗯，对，我每次去都什么街边的面摊随便吃一吃，然后只是图个吃饱，根本没有认真想要吃美食的那种 view。然后这次去台北真的是觉得哦，我真的是应该怪我自己，真是井底之蛙，
真的
认识的不够多。
而且那边很多很十来间店吧，我们刚才也只吃了五六间，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吃的那个店家没有很多。
对，可是我是觉得他们应该大部分都还不错、嗯、然后味道可能应该也是各家有各家厉害的
地方，就大同小异啦。
对，
但是我们所吃的这几家店我都觉得很推。嗯，我每家店都觉得很推。好，那我们第一天好吃什么？
我们第一天后来就是吃完那个、啊、
金孔雀。
对，我们就去吃金孔雀了。
然后金孔雀是我那个同学没有吃过，然后也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吃，因为我那个同学他很怕踩雷哦、嗯，所以他没有去尝试过。那、嗯、我就跟他说，可是很多 YouTuber 都推这一间，我们要试试看。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礼拜五中午，嗯，那也算是一个平日，所以没什么人。
而且我们贪图它有冷气，
对，它有冷气。然后后来会想去吃的原因，就是我跟他说，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我看那个觉得还蛮好吃的，我想去试试看。反正雷就算了，那我们就带着那个踩雷的心态进去。
结果也是一吃就是惊艳。
我们点了什么啊？
我们点了牛肉咖喱跟那个鱼汤面。
牛肉咖喱，
对，
哦。欸，咖喱有附白饭对不对？
有附白饭，它咖喱就是一碗咖喱，
不大哦，不大，
不大，
一个小小碗的，
你看，小小碗，而且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失望，就是感觉很不起眼的一碗咖喱，
感觉就是咖喱加牛肉这样子而已。
对，然后一点点，就是几块牛肉，然后上面有一点咖喱酱，
它还有附一个，它还有附一个菜叫那个小黄瓜。
哦，对，就是
它也不是凉拌小黄瓜哦，
他就给你，然后它就是一碗那个咖喱嘛，然后再一大盘，然后一大盘上面有白饭，然后上面放的那个刚刚你说的那小黄瓜，它
是
白
分开装的吗？
没有没有，它是摆一起的啦。
是吗？哦，
对，
我、哦、那天没有拍照哎，好可惜 哦。
我们都吃好吃到都忘记拍照，
我们好吃到忘记拍照哎。
对，然后
天哪，
那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点的鱼汤面，我们就吃这两样。
哦，这两样真的，先讲咖喱好了。
对，
咖喱真的是一个小小碗，然后它120对不对？
120、140。
我忘记多，好像100多块、然后我想说这么贵，
对，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
这样子就要120，
对，
然后一吃哇、哦、立刻
高潮
立刻高潮真的，我想说哇，香料精华全部都在里面、欸、
很香，就是一入口以后那个
香，你想要嫁给老板
那个香气是整个串上你那个脑门的，
从你的舌头然后开始串到鼻腔，
对，
然后它顺着你的那个口腔一直往下，然后你觉得你整个身体都是那个咖喱味，
而且牛肉煮得很软烂，对，就是不老，然后可是它外表真的很不起眼，可是吃下去真的是很讶异的一道料理。
所以我觉得吃美食不能只看它外表、欸、就是人不可貌相，食物也是。
对，而且他那个，我觉得他那香，他应该是香料咖喱，然后所以他那咖喱酱只有一点点哦、可是真的会很想一口一口把它挖完，
真的，
就算只一点点，都会想、哦、我要把它挖完。
而且他咖喱更神奇的地方是，你只要沾一点点，你就会配好多白饭、
哦。对，
但是他咖喱不是很咸的那种，
对，不是咸，
是很有味道的咖喱，
就很香。
然后应该是你吃得出来是异国。 料理的咖喱，
就跟我们台湾的咖喱完全不一样，
荧光咖喱
跟荧光咖喱完全不一样，然后跟日本的甜咖喱也完全不同。
反正听众朋友，你们去吃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咖喱味道是有别于我们以往所吃的咖喱的味道，
对。然后就是以香气取胜，可以
这么说，真的很香，真的非常香，
然后不咸，
不会咸。
然后你要说，反而也比较偏甘甜一点。可是
我是吃到很多香料味，
对，
那、啊、我还蛮喜欢那个香料味，
对，那香料味真的很好。
我想说，老板怎么可以用这碗骗人？结果一吃，哦，惊为天人。
对啊，我想说，难怪那么多 YouTuber 来拍，果然是有道理
的。真
的，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那么有名的店，礼拜五都没有人进去吃？我说好啦，算了啦，反正没人也好，至少只有我们才不会那么急。
啊、真的啊，然后那边还有汤可以喝到，可以
免费的
喝哦。那汤里面料超多，
对，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什么客人吧，只有我们这一组客人。
可是我光是打开那汤锅的时候，那汤锅里面就浮着满满的料，木耳啊，嗯，黑木耳、啊，
但是那个汤就蛮普通的。
可是我觉得还蛮爽的啦，因为就是，
可是跟咖喱比起来就蛮普通的
啊。啊，这倒是啦，啊、反正就是。咖喱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错。
嗯，啊，你要讲一下他的鱼汤面吗？
鱼汤面，他的鱼汤面看起来是浊浊的，嗯。然后我想说，应该是什么咖喱做的鱼口味的面？嗯嗯嗯。我自己在这边想，因为看起来勒勒，你知道吗？很像那个烂泥巴。我只能这样形容，
有有，
它真的颜色蛮像，然后。看的视觉上也蛮像烂泥巴的，
视觉上真的都不好看。
然后它的面虽然在里面，嗯、然后它给我第一眼感觉，我会觉得是不是微面？嗯，就是那种面软烂烂的，
对，
这种牙口不好的人可以吃的那种面皮，
就是那
种
比较，
然后又是细面，嗯，所以一开始他上菜的时候，我是非常瞧不起这碗面的。我说这种东西应该是牙口不好的人在吃吧，看起来不怎么样、欸、
就是面看起来很糊啊，很像我们高，
就是那种面泡太久烂掉的那一种，很像。然后我想说，反正既然来，我们就尝尝它的味道吧、嗯。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分食嘛。嗯、然后我就吃一口面，哇，一吃哇，又高潮。它那个面真的是。食物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哎、欸，
它很我觉得厉害的是它面还是 Q 的哎、欸，
面超级 Q，
对、啊，
然后都被它外表骗了，
真的。
然后 Q 到它，我好想再吃第二碗。
那、嗯、然后它上面还有撒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感觉酥酥的，
哎、欸、对，
然后增加那个口感很不错。
然后它的汤头也都是，因为我之前有上网先做功课，是他们的鱼汤面其实里面是没有鱼的
啊，对啊，
他们是用鱼肉去熬成一个像高汤或浓汤的样子，
所以叫鱼汤面。可是我们完全没吃到鱼肉，
对，但是有很鲜甜的海鲜味啊，
对，
浓浓的海鲜味，
海鲜味很重、
嗯。然后是有几个配菜吧？有吗？
配菜没有啊？
有什么马铃薯之类的吗？
哦，你说里面吗？
对啊。
他都搁在一起，老实说我分不太出来。
对，其实分不太出来，重点是吃他的汤跟面而已。
对，然后他其他的配菜因为都切得很碎，
对，
所以说我们没有省之省，我分不出来有什么。
然后这碗面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除了他的汤头非常的特别、嗯，我讲的特别是真的非常厉害哦、嗯，就是你出了缅甸街，你可能吃不到这个味道的特别。然后他的面体，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面体做的，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面的。成分是什么、嗯、然后它可以煮到这种看起来泡软的面，然后吃起来竟然是 Q 弹有嚼劲的面，我真的是哇，可以嫁给老板耶、欸、
我觉得那个视觉上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那面他们煮出来的面看起来都很软烂，
对，
可是吃起来却不会，
没错，
真的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技术很厉害、欸、
面体真的可能不太一样，
那个是缅甸美食对不对，
对啊，
鱼汤面是缅甸美食嘛，
嗯，对，
我觉得好强啊，他们可以煮成这样子，那时候台中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美食？
因为没有缅甸华侨来这里开店，
可以可以，我们可以呼吁缅甸华侨可以来我们台中生活定居吗？我们也想要吃缅甸美食。嗯，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的啦，说真的、嗯、对，就可能他们知道要去买哪一个品牌的面才会晓得，那或者哪一家的面，对、啊、
真的、欸、我觉得他们的煮面的功力太厉害、嗯、或许是他们面的材料不一样吧、嗯、 因为我们那边是用面粉嘛，搞不好他们面是用其他加什么其他
东西，更高筋之类的。
对，然后才会看起来烂烂，然后吃起来 QQ。
有可能千锤百炼的，锤打了一千次以后出来的手打面。
没错。然后我们第一天大概就吃这些东西，
我们就饱了。
然后因为第一天我有跟我们同学聊到说，因为每家店都有供佛，
对，
在那个高速的供佛，我们就谈到说那个佛像的后面都有一个放射状的 LED 灯。
哎、欸，真的每一家都有，你们去的时候可以去看。
然后就是我觉得每一家都在比谁比较稀花，你知道吗？
欸、
就是那个 LED 灯是彩色的，然后一间比一间还要大 can。
对啊，然后而且真的是每一家真的都有供，而且都在很明显位置哦、嗯。所以你们一定都可以去看得到，然后你就会看到 LED 灯在那边闪耀。
就是佛像的头的后面都有那个放射状的 LED 灯。
佛像本身很庄严，还是正常的，是它后面的光芒
真的很稀花哎。
对，
然后。我记得我同学说他有去问过这个灯去哪里买、嗯、然后好像是只有缅甸那边当地才有在卖，他买不到、哦、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有去查过、嗯、他真的买不到。我查虾皮啊什么网络上找啊，真的台湾没有在卖。
为什么台湾佛具店不卖这种？
对啊，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很好看啊。
哎、欸欸，你有注意到我们第二天，我不晓得那是不是他们真的，就我们刚好不是看到有人在化缘吗？他们有
哦，有
那个和好像是尼姑吧，他穿的是粉红色的。哎、欸，你有注意到吗？
是尼姑吗？尼姑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吧？是喇嘛吗？
因为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称呼他们啊。喇嘛是西藏，我知道一定有，可是缅甸的我不晓得。
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和尚之类的，出家人，
出
家人，出
家人。可是应该是女性的出家人，对，他穿的是粉红色。我想说，哇，穿的这么好看。对，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欸，
对，
我没有看到，
我就有看到，因为他前面那一个穿，前面那个男生他穿的就比较像是我们一般和尚穿的颜色，就黄色跟红色嘛。嗯，对，可是后面的那两位我不晓得是有出家还是没出家，因为我分不太出来。嗯、可是也是光头啊，可是看起来比较像是女性的身材，
哦是哦。
然后他穿的是淡粉红色的，嗯、淡粉淡紫的，我就觉得哇，这一件也太漂亮了吧！难怪他们佛像后面还要有那个移花的 LED 灯。
而且因为你，我注意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嗯、因为有出家人在化缘、嗯，然后就会有一些路人，他们就会有好善心人士去给他们一些东西，嗯、然后他们是非常大方的给，嗯、然后给完之后还跟他们就是那个双手合十，互相就是像是道谢或是感谢这样子。
对啊，
然后我就相比之下，我们台湾人真的非常的冷漠，就看到有那个出家人站路边都没有在鸟他的。
可是我不晓得哎、欸，可是老实说我自己也不会鸟。
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文化，就是这文化的不一样啊。
也是啦，
对，因为他们的文化可能觉得这个是个神圣的。人或职业吧、嗯、他们就是想要就是多帮助一点，或是多应该说布施吗？
对啊，布施，
布施吗？就是捐一点钱给他们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风气真的在我们台湾是看不到的啦。
我们台湾
只有在庙里面香油钱，
我们台湾好像都直接给庙。
我们台湾人好像不太会做布施，就是直接给出家人钱这件事， 这件事
哦，好像是哎，不知道到底是从哪边不一样，因为毕竟
有可能我们自己观察错了，但是我们自己在当天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嗯，对啊，
他们都觉得习以为常，很正常的现象。
也应该是，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看他们这样子，
就是你会觉得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感觉，
有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好像那个文化的感觉就是，你出了这个文化圈你就再也看不到了。
嗯，某方面反正现在出国还很困难嘛，或者是很麻烦，大家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下。我觉得那一条街真的跟台湾味道不太一样，
真的很羡慕台北人可以坐捷运都到那边吃东西。好羡慕你们哦、喔、我们台中没有这个美食哎、欸。而且你知道吗，虽然说什么东南亚美食每个县市都有，但是我们台中的东协广场的美食真的不怎么样。
如果大家知道东协广场怎么吃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尝试的经验都不太好。
对，因为我之前吃到一盘、嗯、超级小盘，那两口就塞完的那个牛肉河粉110，然后还超油超难吃的。我想说这应该骗观光客的吧。
我也不晓得，还是我们踏入东协广场那一瞬间我们就是观光客了。
我想东协广场应该有值得推荐的店家、嗯、只是我们还没有吃到、嗯、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麻烦在下面留言或是 私信私下写信告诉我们。
好啊，就麻烦大家啦。那我们再继续下去我们的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因为原本第一天我们是想说那第二天还要再去吃，
对，
然后第二天我想要吃早餐，嗯，因为我有看 YouTube 上面讲说就是好像缅甸人还是新加坡人，嗯，他们有习惯喝早茶
啊，哦，对啊，
这个习惯
啊。这边提醒大家哦，因为那边的店大部分都是开早上到下午，
对
对，就是很多店晚上都没有开，嗯，有是只剩几间，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早茶文化，嗯，对，所以说提醒大家记得尽量早上跟中午去，对，嗯，
对，所以第二天我们就一早就，哎，你几点去啊？八点九点多吧，嗯，我们九点多去，就是一进去就看到好多人，
对，人潮真的，
而且都是那种叔叔伯伯阿姨的那种年纪的人，
对，
阿嬷的那种年纪的，
就真的是早茶习惯了，就感觉到那边是那个时段是那边最活络的时候，嗯，对，
然后很多人就在那个什么屋檐下就开始喝茶聊天这样子，
对啊，
蛮多，
对啊，
就是他们就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
可惜没有听到什么缅甸话。
就算听到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缅甸话，因为我们也听不懂 啊。
对啊，说不定我们分得出来是广语，哎，欸，啊，粤语还是台語。
算了，我们没有这类的朋友，我们也听不太出来。那我们第二天，我们第二天吃的店家叫做蓝天，
对
不对？
我们第一家是
蓝天，也是很多 YouTuber 推荐的店。嗯，然后我们因为怕人很多，嗯，所以进去的时候有点就是战战兢兢的，想说应该没位置吧。然后说不准一进去就看到哇有位置，哎，欸，
赶快坐着
。然后这家店菜单几乎不多，
我记得它品项不多，
然后。最多人推荐的就是那个烤饼跟那个凉面哦，
对，
果香
果没有果酸拌面，
果酸拌面，
对。
然后我想说，果酸拌面应该是那种优格酱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拌面。那么说啊，反正夏天就吃吃看好了。然后我们蓝天我们就点了一个果酸拌面跟什么
咖喱鸡烤饼，
咖喱鸡烤饼，
对，跟 Q 饼不太一样，哦。
还有那个饮料
啊，饮料那就奶茶，可是叫什么奶茶？
白巧克力
哦，你的是白巧克力，我的是奶茶。嗯，对。
然后我们先讲那个，因为它先来是那个。烤饼先来，
对，
然后烤饼刚上桌的时候
好
像热热的，很烫，然后他是老板直接在店门口直接现烤给
你
吃，
对，你可以看哦，你可以看得到老板在贴那个就是把面团拍好以后贴，嗯，在那个烤炉里面，
对，
然后
那烤炉很烫吧，
然后那烤炉你可以看到有炭火真的在里面烧，
真的，
对，
然后一端上桌因为你没有近距离闻，你闻不出它的味道，嗯，然后想说好啊，吃看它的原味，嗯，然后凑近嘴边的时候你就闻到那个面粉香，
真的，
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超会大鼻
啊，我很喜欢那个烤焦的味道，
有一点点焦香味，
对，
然后加上那个面粉，我就觉得哇天哪，也太开胃了，
真的很香，
然后我想说趁那个咖喱还没有上桌的时候，嗯，我就先吃一个原味，嗯，想说哇太好吃，那个除了嚼劲之外，嗯，它的那个面香，嗯，还有一个一点点甜味，
对，欸，那甜不知道是什么甜，欸，是面粉本身的甜味吗？
我在猜它可能面粉里面有加些什么东西吧，
有可能
吃起来有一点点那种甜甜的味道，
对啊，然后
重点是它的面香很香，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那这个我可以直接单吃，欸，
我也可以，
欸，就是直接当做饼干这样子吃，我是吃得下去
的，
对啊，
它真的那个面那个饼皮真的太强了，
对啊，这饼皮
但它不是脆的哦，
嗯，对，它不是脆的，它是
有点轮那个叫什么
轮
有点像葱油饼的那个韧度
哦，可是又没有像葱油饼那么油，
对，它很清爽的，
对，它很清爽，你吃下去完全没有负担，你可以一直吃，
而且吃原味就可以了，
对，然后我觉得只要这样再配一杯茶，我下午茶就可以这样搞定了，
哦，我有点后悔当天没有点甜的
哦，
我想要点甜的，
可是咖喱鸡我觉得也很好吃啊，
当然是好吃的啊，
对啊，它沾那咖喱鸡香气也不错，就咖喱
的耶，
对，啊，
我就吃第二天，自从第二天吃到那个什么那个咖喱烤饼之后，我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什么
硬是打趴金孔雀，这可以讲吗？
会吗？我觉得金孔雀的牛肉咖喱 也不差、啊，
因为两个都是咖喱，但是我觉得蓝天更好吃
啊。哎、欸，我跟你不一样哎、欸。如果纯论咖喱，我比较喜欢金孔雀的、
哦。真的哦？
对啊，
我喜欢蓝天的，因为它、因为、可能是金孔雀我们没有吃到烤饼，哎、搞不好两家是不同文化的店。嗯，哦、啊，我只是一个是配烤饼，一个是
配白饭，
对，所以可能吃起来不一样。嗯，那我个人偏好烤饼多一点。
哦，可是烤饼的话，我真的只是我是单纯饭跟烤饼，我会选烤饼。
烤饼真的很厉害，
对。
然后我想说，一个这么不起眼的店，然后老板看起来就是很粗犷，然后就是路人，然后又是中年，然后有秃头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到啊，那个大肚子，没想到就是
烤的饼好好吃哦，
就是铁汉柔情呢、欸，就是这么这样的外表，然后做出来的东西这么好吃。
嗯，那烤饼真的是不管是嚼劲、香气，
真的，
然后还要再配上奶茶或者是配咖喱，我觉得都好好吃。真的缺点就是我们没有再多点一个甜的来吃。
对，他会有点后悔，就是应该再多点的甜的、
啊。
建议你们去吃的时候，如果你们胃的空间还够的话，而且你们不打算吃其他店家的话，你们可以甜咸各一份，因为他的、
啊、
他的饼虽然好吃，但是也蛮占胃的空间、
欸，真的蛮饱足感也很够，
对，饱足感很强哦。就看你们能吃到多少吧。那如果你们在台北会待久一点的话，其实一天吃一道或者一天吃一家店就可以了。
每天去也 OK， 真的。
可以，我就啊，你们要去要早餐时间去。
对啊，因为他们晚上有开的店，我查过，该只有剩下两三间。
嗯，早上比较多人。
早上是十几间。嗯，对啊。
那我们吃的第二道料理叫做果酸拌面。
哦，很特别。
哦，就觉得蛮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道菜，嗯、就是。我原本以为它是会酸酸，是那种优格那种酸，就不是哎、欸，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味道啊？
它是一盘
有点像咖喱酱的味道、嗯，这种奶味很重的咖喱的味道，有一点像。
可是我觉得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吃起来很清爽，
很清爽啊。
对，
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嗯，没有，完全没有，就是面跟酱。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吧。
对，它就是直接上来就是只有一盘，看起来很像我们的黄面、嗯，很像我们的凉面，然后上面再撒一些那个香料
哦，
坚果。
我只记得那个油葱酥很多
啊、哦，对，它有撒油，哎、欸，可是它油葱酥吃起来却不油，
但是我觉得它油葱酥放太多了
哦。
我甚至可以建议他们不要放油葱酥，
嗯也是，
因为我觉得油葱酥抢过果酸拌面本身的味道，
是这样说没错。可是那果酸拌面。一大盘我们却吃得完，
因为我们两个人吃啊。
可是我是说在那个天气下就是、
它不是凉凉的哦，它是常温。
嗯，对啊，
它是常温、嗯、但是它的酱汁是有点酸酸，应该是有酸吗？
有酸，
一点点
酸
酸，就是我不吃酸的人也觉得很好吃的酸。
对，
然后就是那个酸会让你很开胃，然后我是吃到一点咖喱味道，
嗯，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觉得那个酸加咖喱味道，我觉得哇天哪，也太开胃了。
对，就很顺着可以会这样一直吃一直吃，就把一大盘就这样吃完了。
没错，就是夏天去吃，然后我觉得可以外带，就是果酸拌面
啊，这个
可以外带，然后回家冰。
对啊，
然后冰到我觉得差不多拿出来吃，会觉得很开胃。
啊、还有豌豆粉啊，推荐大家可以外带这两个。
豌豆粉可以冰，
对。
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不建议你。外带、
我觉得尽量能像是烤饼能现场吃是最好，
烤饼现场吃是最好吃的。
对啊，
外带就凉掉了。
因为你对啊，你回家烤，我觉得也不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
真的哎、欸，
对啊，
我真的认真推荐烤饼类，就是要现场吃。
对，
老板现烤好上桌，你就马上吃它。
嗯，
这样是最好吃的。
果酸拌面也不错啦，我自己觉得我也蛮喜欢的。嗯、
我会比较建议是老板。把油葱酥减少一点，或者不要放、嗯，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好啊，啊，那他饮料啊，他饮料、
哦、那个白巧克力，
我们只有在这一间有看到。
哦、对 對, 对，我也是抱着那种踩雷的心态去点它，然后殊不知白巧克力很好喝、欸，哎，它喝起来有点像是阿华田加巧克力的味道。
哎、欸，我跟你我觉得是白色恋人的液态版。
我没有吃过白色恋人、
哦、
但是我自己有喝到的味道是有点像是 阿华田，嗯，然后它只是白色白色版本的阿华田，然后加巧克力的味道，
很好喝，
很好喝，然后也不会太甜，
对，没有太甜，
真的，
啊、
好推荐哦。然后它的奶味又很浓啊、嗯，我很喜欢它的奶味重，然后巧克力味也重的那种。
不晓得它怎么冲的、欸，对、啊，
对啊，还是他们国家都吃这样子的食物啊？
不知道哎、欸，哎、欸，可是如果原味烤饼再加上白巧克力。哦，
搭很搭，
真的很搭。
所以我那时候就那个那一餐吃完，我连饮料都一起喝完。通常我不会喝完。
对啊，你也不一定要特别点甜的，我觉得你这样搭就可以了。
我觉得巧克力真的它不腻耶、欸嗯，它不是那种甜到腻的巧克力耶、欸。
不是啊，就觉得还我觉得还蛮顺的，对，
就是轻轻柔柔，然后你又吃、嗯，你又喝得出来它的甜味的那种巧克力，嗯、它不是很重甜、死甜的那种巧克力。
对，啊，然后现场还有附热茶哦，就是那边的常客，他们大部分都是点热茶，我觉得这很特别。只有像我们这种观光客，一看就是从外地来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
点冷饮，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是，这么大热天还可以喝热茶，
对他们都喝热的。
他们是不热嘛？我们都走到快中暑了，他们还悠悠哉哉在那边喝热茶。
对，即使是大热天，我觉得这一点也蛮特别的。
真的耶！
然后我们都点冷饮，对、啊，
因为我想说我热到快受不了，我一定要喝点凉的。
对啊，
喝点冰的，不然我真的会中暑。
也有可能他们是这样解暑的方法，
有可能。
对、啊，
反正总之蓝天我们就点了这两道菜，然后我们都非常的满意。
还有点两样，就再加两杯饮料。
对，
吃完这个，其实我们肚子也有点饱了，
就是大概差不多七分快八分的饱。
我跟你说，那果酸拌面非常大盘，
很
饱，
还蛮大盘的，真的。因为你还有加吃那个啊，你还有吃那烤饼啊。
对啊，
所以你的那个膨胀会更多。
对，接下来我们就去吃。
然后接下来我们原本想说吃个小小东西就好。
对。
然后想说去逛一下，逛一圈。嗯。然后发现那个云南小吃好像又没有内用，反正我忘记了或怎样。
啊、
然后说算了，嗯、去别家吃好了。嗯。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蛮吸引我的招牌，叫做傣族姑娘。嗯、
对。
傣是一个人，在一个泰国的泰，傣族姑娘。嗯、然后我想说。嗯，好啊，那继续吃吃看好吧，没吃过，这也是抱着踩点的心态去吃它。
然后我们进去点，然后结果，我们点了一个金山面，跟
我原本只是想要点金山面，然后加个
鱼汤
而已哦。
对，然后结果老板娘
有一个阿嬷，她是阿
嬷，对对对，阿嬷不是老板娘，等一下我们再讲，等一下让你讲。
有一位阿嬷就是帮她点餐，
对。
然后我原想说啊，应该是来一个金山面，给个汤，
对。
结果。来了一碗金生面跟鱼汤面，
对
我傻眼，我说这两碗我们怎么吃得完啊？
对，然后我们还想说啊，鱼汤面我们昨天才吃过了，又来一碗，
真的。
我们原本想说是不一样的，
真的。
对，然后就
想说嗯，好啊，那就吃吃看好
了。对，然后在我们要动筷子的那一瞬间，
那位帮我们出餐那位阿嬷就走到我们旁边来，
对，
他就问我说你们会吃吗？嗯，我说可以教一下吗？那后来说什么？我说要怎么吃？他说我喂你吃啊。他说阿嬷以前都是喂孙子这样吃的。我说哦，阿嬷谢谢，我们自己吃就好了。我想说阿嬷也太热情了吧，
对，超热情的阿嬷。
我真的觉得阿嬷是那条街的那个交际花耶。
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他不是那间店的老板娘。
可是他煮耶、欸、
对，他煮哦，很可怕哦，是他直接帮我点餐完，然后自己好像就跟老板娘做了个手势，然后他就开始用完料，自己就在那边帮我们煮了鱼汤面。
还是说那个阿嬷其实是他们店家的人，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看起来就不像啊，因为店家店，因为我后来有看到拍照、那照片上面就是那个柜台帮我们做金山面的那一位老板娘、都是他、然后我没有看到那一位阿嬷，
不晓得欸，
所以我觉得他是那里的常客。
因为想说一个店会帮客人出餐的人应该就是店里面的人啊。那阿嬷他这样的行为不就是他是店里面的人吗？
不知道，还是太常客啦。不过不管怎样，我觉得他是那一条街的交际花，
他是交际花，
对，
是
你说的没错，他真的是那一条街，
他是自称为阿嬷，在我面前自称为阿嬷。
对，
好，反正这个等一下再说。就是鱼汤面跟金山面，然后我比较有兴趣是金山面、因为我还没吃过。
对，
然后一吃觉得 有点小失望，就觉得好像没有到想象中的那，但是还是好吃，
不错吃，只是就是没有像前几
没有爆点，
对，就没有像前几餐，前几样会让我们惊艳，
对，
它就是好吃，可能就是85，
就是没有高潮的程度，
就85啊90这样子，没有像刚刚每一个都刚刚100 100 又100，
对，就是觉得哦，好像没有让我们那么冲的感觉，
对，
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但是好吃的，
对，是好吃的。
如果是跟台北其他地方的食物比起来，它是真的好吃，但是惊艳程度没有冲破我们的预期，那我想说金三面就算了，就不介绍了。
哎呦，还讲一下啦，它
金三面就是扁面呐、
啊，它是扁面，然后看起来有点像是用咖喱酱的感觉，
对，
然后就是再撒上一些香料，然后拌一拌这样吃的面。
它是吃干的哦，
对，它是吃干面，对，
干面面。我印象中只有这样子而已，
对，
因为我的记忆被另外一碗鱼汤面给盖过去，
不是被阿嬷盖过去了，
因为另外一碗鱼汤面惊艳的点在于是说阿嬷告诉我说可以加柠檬汁，
对，阿嬷就那是就是阿嬷她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吃，她真的有说要跟柜台拿柠檬汁，
对，因为她我不知道其他店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傣族姑娘她上鱼汤面，她不会给你柠檬汁，
对，
但是你自己可以跟老板要柠檬汁，
对。
然后因为前一天我不是有去那个金孔雀
吃
鱼汤面，
对
不对？那时候我就跟我同学说，它很好吃，但是就少一味，少一味就是柠檬，对。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如愿的吃到了有柠檬汁的
鱼汤面，
一吃哇！
真的是不错，
再次高潮，太好吃了！鱼汤面就是要加柠檬才好吃啊！
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口，就整个味道更丰富了，
就是要有点酸酸的，而且那酸是柠檬酸，不是醋酸，
对，是柠檬酸，就很清爽，
很清爽。然后一吃哇，胃又开了，
对啊，
整个胃被打开。
你整个胃都被海洋给就可以包纳那个海洋，对。
然后那个面还是一样的，看起来很软烂，但吃起来很 Q 弹。
对，真的面一样煮的很好吃，
很好吃。然后我想说，吃不下，不行，还是这么开胃，还是得吃完。
对，
就这很天人交战。
结果，我觉得也很厉害是，我们还是把那两碗面有吃完，
我们客掉了。
对，我们客掉了，
然后超级饱，
是超级饱。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不会不舒服，就是
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吃台湾的中或者是中式食物，就你吃太饱以后，你会觉得很腻，
会想翻呕的感觉。
对，可是在那个缅甸，就我们吃很饱却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那个饱是你会开心的那种饱，
对。
然后有像如果吃一些比较台式的料理，那种饱是会你会很想要把它呕吐出来的那种饱，会不开心，
就太腻了。可是在那边确实都比较清爽，对，
就觉得真的很值得，好险自己有吃这些东西，
对啊，真的吃得很撑。
然后我们吃完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插曲，就是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就是要跟那个阿嬷说再见，
对啊，
说谢谢什么的。阿嬷还很热情说啊，你们从哪里来啊什么的，我说我们从台中啊，
对。
然后阿嬷，我觉得他这句话应该是他熟悉，他说啊，下次再来啊，阿嬷请你吃东西。他应该是我觉得他这句话应该是用来客套的，
对，当然
他应该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四处自称阿嬷。
可是真的很热情啊，
的确蛮热情。然后阿嬷也是长得一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你觉得很想多跟他聊两句，对。然后说哇，好哦，下次来再有机会再来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对啊，
还蛮特别的一个小故事。
我觉得这应该说也很谢谢阿嬷教我们怎么吃鱼汤面，对啊。
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缅甸街吃鱼汤面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老板要柠檬汁加在鱼汤面里面。
对，
然后如果更可以的话，可以跟老板要一些香菜，加在鱼汤面里面。我觉得加香菜跟柠檬汁这两个 加在鱼汤面里面会非常好吃，
不是 感觉完全不一样，
会不一样的味道，
对、啊、
但是会更加分、
哦、可是我不晓得每间店是不是都有啦，
不晓得，因为要看老板的属性，有可能有些老板不愿意、嗯、或是说
或者是他们
没有给，
对，或没有备，
对，就没有办法，但是傣族姑娘是、嗯、他们是有柠檬汁，是可以跟他们要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还不错吃、嗯、那缺点是没有冷气哦，那么热的天气没有冷气真的很要人命、欸、
而且还有一个很热情的阿嬷在那里，
对，阿嬷真的超热情，他跟我们收修完之后又去跟别桌收修他真的是交际花耶，
好厉害好厉害，
对啊，然后长得一副就是很想大家都想跟他讲话的长相
对啊，我们这两天就是吃了这些东西，因为实在是太让我们惊艳了，所以想说要录个一集来跟大家分享
一下。对啊，我太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吃缅甸街的经验了。
对啊，
对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对于缅甸街的印象是怎么样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喔。嗯，好、啊，那我们今天的 Oreo 垃圾友就聊到这边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